防备假先知。读经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马太福音7章15节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，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加拉太书1章6到8节。基督的福音是引导人归向神的唯一桥梁。离开了基督流血救赎人的救恩，人是没有凭借可以进到神面前，也没有方法与神和好，接受神的荣耀。人归向神是神的大喜悦，但却是撒旦最痛恨的。撒旦用尽各种方法来拦阻人归向神，甚至在基督教的内部来进行他的破坏。他得着一些听从他的人，混进基督教里，口头上是传耶稣，骨子里却是堵塞了救恩的门。这些落在撒旦手中，受他的指挥来抵挡神的人，外面装作得很像，表现得很有德行的样子，也说出一些动人的似是而非的道理，摆出一副敬虔的样子，但是主没有因他们装得很像，就承认了他们是属他的人，反倒给我们一个严肃的提醒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不要受人的外貌来欺骗，因为他们可以披上羊皮，在外面装成是基督徒，或是基督徒的领袖，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伤害主的羊群的残暴的狼。我们不要轻忽主的提醒，不要看见那些挂上基督教的招牌的，不加辨别就说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也不要看见那些常在教堂里进进出出的人，不在生命上有交通就接待他如同弟兄，又承认他是弟兄。一，传异端是假先知的工作。主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因为他们更改了基督的福音，向人传讲他们所更改了的福音内容。我们简单称这些道理为异端。不管这些人用什么好听的话，或者使人感觉他们是进步的宣传来为他们自己辩护，又指责神的儿女们无知、愚昧、落后及保守，可是我们清楚地知道，他们所讲的虽然是好听，能摸到人肉体中的正义感，但却不能叫人得着神的救恩，仍旧把人拘留在罪和死的里面。他们传异端的结果，就是对人进行属灵的谋杀，剧烈的抵挡神。无神论在基督教外反对神，这些假先知们却在基督教内破坏神的救恩。一，构成异端的因素。人对圣经的解释观点不同，并不等于异端。事实上，有许多属灵分量非常重的弟兄，他们对圣经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全然相同，但这并没有构成异端。一些道理之所以成为异端，是根据他们对基督所示或对基督所已经做成功的救赎采取什么态度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或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彼得后书2章1节。我们把一切的异端来做一个分析，我们就能发现构成异端的共同因素。他们有些人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位，不以他为神的独生儿子，也不接受他流血的救赎，更不承认他要亲自再来完成神的永远计划。另外一些人以为基督所已经做成功的救赎还不够完备，必须在主的救恩以外再加上一些人的工作，人才可以得救，免去神的审判和永刑。若不加上这些人要做的，单靠基督所做成功的也不能救人。 所以我们说，从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这话里，我们就得了这样的结论：一切不承认基督所做成功的救恩的，或是在基督所做成功的救恩以外再加添人得救的方法的道理，都是成为异端。再归纳起来说，凡不承认全部圣经是具有绝对权威的，都是异端。二，福音是不能更改的，一切的异端都是把神借基督所做成的福音来更改，不是要减去一些，就是增加一些，更有甚的，就是把福音的内容整个的用别样的道理来代替。神借着保罗说出福音的严肃性和绝对性，因为这是关乎人得救的事，就是永生或是永死的问题。这个严重的问题绝对不能给发表错的，若是错了，就叫人得着无可挽回的既恶劣又严重的后果。基督为罪人死了，埋葬了，又带着身体复活过来，这一个福音的内容是绝不能更改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。保罗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说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，加拉太书1:8，这是何等的严重的警告。保罗说这话不单是对着别人，他连自己和他的同工们也摆在这警告下，就是说，假如有一天我保罗不再传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主，连我这个保罗也是该受咒诅的。更改福音的内容所招致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，因为这样做就是抹杀神的救恩，将人拘留在永刑里，这是撒旦所要做的工。假先知和假师傅们就是照着撒旦的心意来传异端的道理，败坏人的信心，叫人失去神的救恩。二，现今流行的异端。异端在教会历史中是常见的事，在使徒的日子就已经有了，直到现在异端仍然存留着，因为这是撒旦破坏神的救赎的重要方法。在历史上，一些异端过去了，一些新的异端又出来，异端的内容虽然有变更，但是抵挡神的目的却没有改变。我们在这里把一些现在仍然流行的异端拿来看看，虽然不能做深入详尽的批判，但我们若能对这些异端有一个概念的认识，我们就不容易上撒旦的当，跌进他的圈套里。一，天主教。很少人会想到天主教是一个异端，多半都以为天主教是旧教，而基督教是新教，两人都是异曲同工的。另外一部分人，当然相当多的基督徒在内，从历史课本上得到这样的观念，以为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，先是天主教，然后才有基督教。所以基督教在天主教的眼中给看成是叛教徒。我们就从历史开始来看看天主教怎样是一个异端。一，主在地上所建立的不是天主教。天主教的人说我们基督徒是列教者。如果单从教会后期的历史来看，我们承认基督徒是脱离天主教的人，但不是脱离神的教会。我们回溯到使徒行传的日子，那时主借着圣灵在地上所建立的不是天主教。我们还要说，在2至3世纪时还没有天主教，那时有的就是神在各地的众教会。以后一些大的地方的教会，如罗马教会的监督，他们背弃主的道，要把人的权柄扩充，要统辖其他地方的教会，再加上君士坦丁皇帝利用了教会，把正教连起来又定为国教，罗马教会就在形式上转向天主教。一直到6世纪，第一个教皇才出来， 以后陆续增添各种的异端，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异端的体系。在教会最初的历史里，没有天主教，现在的天主教也不是圣经所记载的教会，而是一个剧烈的变了质也走了样的宗教组织。因此，一般人会说的宗教改革，按教会的本质说，应当是教会的复原。天主教把教会败坏了，也把神的道混乱了，基督教就从他们中间出来，恢复教会起初的信仰和样式。二，天主教的异端的内容。尽管天主教会如何诡辩地解释，天主教实在是一个多神的偶像宗教。他们口里说只有一位天主，但实际上他们所跪拜的对象却有许多称为圣母和诸圣的偶像。神的话说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提摩太前书2:5。他们却在这位中保主耶稣面前摆了不少称为转求者的诸圣人，他们称为告解的圣事，是叫教徒向神父认罪求赦免，而不是向神认罪。神的应许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约翰福音3:16。而他们却说，一个人单信耶稣基督不够，还要克己治愈来修德立功。天主教的诫命照着信德来行事才可得救。又说，神借着圣事七迹赏给天下万民，来保养天下万民，来保养灵魂的生命。这七迹已历1900余年，教内不断的施行，借此升天的人实难胜数。以上均引自香港真理学会出版《陶杰奇斯铎著基督正教》一书22-23页。所谓圣事七迹，就是洗礼、监证、告解、领圣体、中伯、为垂死的人抹油、神品、案例、婚姻降服这七样。也就是说，天主教叫人凭借这外表仪文去升天，把主流血救赎的恩典贬了值。神的话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罗马书10:9。还有许多的经文明显地说出因信得救的真理，而天主教却说，光有耶稣还不够，还要加上人的功德，那就是说，是人自己在救自己，这不是异端还是什么？他们不尊重圣经的绝对权柄，高举人、教皇过于一切，还传播炼狱的道理。他们说，平常人没有一个是无罪的，可是罪有大小，恶有轻重，罪大恶极的人固然当下地狱受苦，但是有小罪的人既不能升天堂，因为天堂不容有罪的人进去，也不能下地狱，因为没有大罪。那么到哪儿去呢？以理推之，必定有个属小罪的或做补赎的地方，就是炼狱。引自基督正教17页。这就是说，不信耶稣而犯小罪的人，他们死了经过炼狱去赎罪，以后也可以上天堂，并且他们活着的亲友为他们念经祈祷做弥撒，也可以帮助他们早日脱离炼狱。这简直是鬼话，既没有根据，又把神儿子的救赎大功完全扔开。那么神儿子的死究竟为人做了些什么呢？叫人轻看神儿子的死和复活的事，这明明是撒旦牢笼人的手段。还有好些事实没有在这里给提出来，但是根据以上所提的，已经可以把天主教确定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异端。因此，天主教的历史中有无数的道德与政治的污点是不足为奇的，它使千万人灭亡在愚昧里，实在是惹动神极大的震怒。二，安息日。安息日会不是一个宗派，也不是一个因为守礼拜六安息日而与一般教会有分别的教会，它 根本就是一个传异端的宗教团体，先是由一个称为威廉·米勒的人预言主耶稣要在1843年再来，但结果未成事实。后来他又修正预言的日期，说主来该在1844年，结果这预言又落空。因此他便自承错误，也离开了传道的工作。那时他的两个学生怀先生夫妇仍为他的预言解释，这怀师母就是安息日的创始人。他说他从天上得着神的宣告，说主耶稣在1844年实在是有动作，只是米勒领会错了，主不是从天上到地上，而是在天上一处的地方转移到另一处地方。他说自从主升天一直到1844年，主只是到了天上的圣所，在1844年内然后才进入至圣所。他说的这一堆解释和安息日会的救赎道理大有关系。从他所写的《基督与撒旦的大征战》一书420至422页的记述里，1896年版，我们便可以看到他的荒谬。他说从赎罪日的礼节的影像可以学习许多重要的真事实，虽然罪人因代替得蒙悦纳，但是牺牲的血并未曾取消罪，不过给了一个法子把罪移到至圣所。基督的工作尚未完成，虽然有记载说移开并涂抹一切的罪，但是我们要考察书中所记载的，看定这些话不过是说，凡悔罪信了基督的，有享受他赎罪利益的可能。再考察先知的预言，就知道基督在1844年2300日的末了，不是来到地上，而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，在神的面前完成救赎的工作，预备降临在地上。神的话却明说，主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至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希伯来书9章12节。又说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，希伯来书10章10节。但是安息日会的人却说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献祭没有完成救赎，主自己都说成了，他们却说要等到1844年。他们还说悔改信主不能得救，只不过有享受赎罪的可能，不单把福音修改，并且把基督所做成功的救恩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事，这是何等的得罪主。他们主张人得救非要遵行律法不可，尤其是要守十诫上的安息日。他们这样做就是把历史向后拖，神借着基督所做的把人从律法的咒诅重恶下牵进他的恩典中，而他们却要把人重新领回律法下，并且否认基督的救赎，结果叫多少人中了这异端的毒，失掉了神赦免的恩典。这些年来他们对得救的问题有了一些修改，他们说得救不是单靠律法，也是因信称义，但是真的信心一定有表现，那表现当然是遵行神的诫命，所以得救的人一定遵守律法。我们若细下分析，就能发现这种修改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说法，仍然是不守律法就是不得救的人。总的一句话说，安息日会一面降低基督救赎工作的完备，一面要靠人的行为换取得救，结果就使人失去得救的机会。在他们的主张中还有许多的无稽的启示，并没有永远刑罚的论调，这些说法都不与神的话调和得来。三，耶和华见证人，守望台。耶和华见证人或称守望台，是这个世纪初所产生的异端，它是由一个称为罗素的美国人所倡导的。他接受了安息日会的影响，但扬弃了守律法的规条，又保留了没有永远刑罚，罪人只是完全消灭的道理，再加上一些他个人的见解，特别是迎合一般人的感情的见解。 就做成守望台的一端。他自称自己是牧人，在他的工作以前，在世界上所传的都不是真理。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成为异端的。守望台在口头上是承认圣经的权威，可是却带着一个条件，就是他们只接受那些通得过人的理性的圣经。所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接受圣经的权柄，他们以为永远的刑罚太不人道，神的爱绝不允许这种永刑，所以罪人将来的刑罚只是一次的消灭，受刑的人没有感觉。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对的，那么永死并不是可怕的事，人得救或是不得救并不重要。即使这样，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替人死呢？神的儿子不死也没有关系了。事实上，在他们眼中看来，神儿子的死是没有多大的价值，因为他们根本否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否认他是神，说他不过是被造的，就是天使长米迦勒，他降世成为人就是耶稣。既然耶稣不是神，他在神和人中间做中保的事就没有永远的作用。人得救与神和好有两部分工作，神做一部分，人也做一部分。主的死是神做的，就是除掉从亚当来的死的刑罚。主的死只给人一个永生的机会，却不保证人得永生。所以人也要努力自救，以一生顺服神的光景来决定人配不配得永生。因为他们以为人还没有败坏到不能自救的地步，他们这样做完全把人带离神的救恩的路，不要主做救主。神的话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。以弗所书2:8-9。他们却叫人不完全靠主，要靠人的行为，结果就没办法活在救恩里。我们能不说他们是在传鬼魔的道理吗？